嗨，大家好，我是阿啾。如果你是 Quickology 部落格之前的读者的话，你可能曾经在上面看过的文章。那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的部落格的话，我现在来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天蝎座 A 型篮球队资讯演习社，城市中迷途的一个小书生。目前呢，我是在美国东岸做神经科学方面相关的研究。今天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跟你说话呢？稍微讲一下前因后果，其实这是因为现在 Quickology 想要实验一下不同的 podcast 节目制作形态。那当初 Quickology 的伙伴们说要做 podcast 的时候，因为我本人其实是一个 podcast 的忠实爱好或者是重度成瘾者，所以我马上就报名参加了。我自己大概是从2013到2014年开始听 podcast，因为在实验室里面，大家不要觉得科学家好像都跟电影上面演的一样很厉害，每天都在处理一些致命的病毒，或是多么珍贵的 sample， 或是处理一些超级复杂的 data。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做一些很 routine， 不太需要动到脑，然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其实猴子也可以来做的一些重复的事情，就有点像卡车司机一天可能要开10到12个小时的车一样，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听 podcast。所以那个时候说想要做 podcast 的时候啊，我就想说我想要做一个自己也会喜欢听的 podcast。 于是呢，我就回头看了一下自己之前在 Q 上面写过的文章。那我其实本来就会写一些我觉得有趣但是新闻可能没有报或者是新闻都乱报的一些科学消息。比如说我之前曾经在争取婚姻平权的时候写过，有人用核磁共振去扫同志跟非同志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脑部活动，发现两者的脑部活动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无论你爱上的是同性或者是异性，这份爱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你感受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有些同温层的人可能就会说，哎，怎么这不是废话吗？但我是觉得说，当你在试图去跟一个没有经历过相同事情的人在解释你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不是诉诸情感，而是暂时放下情绪，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事实，对于消除一些偏见或者是建立社会共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当然还有，因为新闻媒体每次报科学新闻都乱报啊，那我每次都看得很生气，这样就很想要找人好好的解释。我其实身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觉得我也非常明白科学的局限。科学作为一种方法，其实只能够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而已。是不是讲的有点玄？我想我的意思是说，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那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其实还不少，所以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对大众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同时更不希望的是，因为科学研究出来的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们就要去否认或是硬要捏造出假的结论。这样拜托，哥白尼都已经死了457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就是继续做这种事情？另外这个社会上误用科学研究的事情也蛮多的，所以我想要强调的结论应该是说，希望可以借由这个 podcast 跟大家用一些比较中立理性客观的角度解释一下大家平常没有注意但是我觉得蛮有趣，那大部分是跟性别研究有关的科学文章。因为我觉得纵观来说，科学还是一个帮助我们了解人类非常有用的工具。那无论生物、艺术、政治、经济、哲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各式各样的学问到最后都也只是在帮助我们更了解身为人这件事情而已。总之呢 ，anyways， 今后350你可能就会在 Quickology 的 podcast 频道里面听到我来聊聊关于性别的一些科普小知识，或是说一些其实没有科学根据的性别刻板的印象。希望有一天呢，我们都可以用事实来消除偏见。就像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村上隆他说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掌握现实，就没有办法思考未来。”至于到底会不会有人要听呢？因为以前写 Quickology 文章的时候也没有在意有没有人会看嘛，所以我们就算了好了。 那下一集呢，先预告一下，我想要讲去年发表的一篇蛮重要，但是好像台湾比较没有这方面的中文资讯，就是关于性倾向到底是天生还是是后天环境造成的。那这个问题过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好像这篇文章终于为我们大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或者是最终章。这就是下一集我会讲的内容。在那之前，希望大家还是就是保持健康，记得把口罩戴好，然后要记得洗手，继续努力防疫。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